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至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欢迎收看今天的切问。都不记得我好像几年前访过他，记得的日期只觉得好像长长久久。我老了许多，可是他还在爬他的山顶。我们今天的来宾是江振成。 Hello，
林姐姐你好。
我好像第一次见到你我在西华，后来你就去了法国，然后之后你在 Singapore 的时候我们也访过你，然后 it's then you come back， 我们又访问了你， and then and then and then and then and now 这样的世界经历了好多事情。
是，
可是你好像还在你原来的那个点上一直想办法，在那里头在追求完美，在突破。好，那以前我最记得的时候是我们去新加坡，哈，很多朋友对之前在新加坡那个店的叫 Andrea， 对不对？哈，就是赞不绝口。然后我曾经访问过你，你就告诉我说，你每天清晨就起来想，这个客人应该坐这里，坐那里。所以呢，你是用剧场跟人之间的关系去经营你的餐厅。那后来变成肉变成另外一个很像荷兰式的那种木头风格，好像每一个人都上了一艘木船，正好准备下西洋给大家一艘饭吃啊。那你回到台湾来，那我也还记得我刚开始访问你说你怎么走上这些路的。你谈到那时候你的妈妈，然后妈妈到日本去，你跟着她去了日本 long long time ago 这样子。 OK， 那到今天呢，你又出了一本书籍《工作美学》。这书设计的真好，很像以前中国的朱砂紫禁城的墙。
什么是工作美学呢？我觉得它就是温度，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用这个感温油墨，就是当你给它温度的时候它就会不一样。那其实这就跟工作这件事情一样，就当你给它温度之后它就会不一样，它就不再只是工作。
其实你把作为一个厨师，其实大多数人你知道，尤其是中国菜叫做快炒，日本的职人呢就是一种当然是很专注，可是他也不是缓慢，但是你却很要求缓慢这件事。第二个，在这本书里头我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除了缓慢留白之外，你说其实一个人的美学不是等到你进了厨房你在想这个创意料理才出现的，它必须在你的 daily life 里头就一点一滴的建立。因此你以前开很多分店，每家分店都各有特色，可是你现在在做 roll 的时候就很特别。那你如果是一个永远订不到的餐厅，你刚刚告诉我说一年，你说一年开放几次给大家听？
4天，
只开放4天。不是说只有4天供应大家吃饭，就是开放4天，你必须在他开发的那一天里头去定那未来的3个月里头的某一天。
对，
然后即使如此你还是天天客满。
是
但这个已经不是你在追求的境界嘛，客满，你在追求的一个境界，你会出书，你会想要来传达你在书里头学到了悟道。然后你真的把你的头发剃到，哎，你不穿的衣服来，你可以直接穿上法师的衣服。
是，我觉得这几年来每一个，其实我现在我这十几年来我出了3本书，第一本是初心，第二本是八角哲学，第三本是工作美学。那每一本大概相隔都差不多5到7年，正好是我的3个不一样的阶段。初心是从我出生到新加坡的 Restaurant Laundry 的这一个，去到法国休业然后回来有成的这一个过程，就是你会碰到很多的困难，你会一直在挑战自己，然后你怎么在这个挫折里面找到 自己，然后又 overcome 这个 challenge， 因为你要回到那个初心嘛，就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好，那当我找到初心之后，我又可以再回去，等于像充电了一样，再回去找到这个初心之后，你又可以 overcome 下一个 challenge， 就一直在挑战。那八角哲学比较像是一个成果展，就是说在新加坡的 Restaurant 这十年的一个成果展，我有了自己的 philosophy， 自己对料理的方法或者是见解，就是从这个法国的累积一直到这本书完成，像是一个最后的成果展，然后回到台湾。那工作美学是这个第三阶段，就是你已经不再需要证明自己什么，你也不再需要表现我是不是能够做到什么事，而是你希望能够影响更多的人。其实我有一次在一个演讲，我在说工作美学其实就很像说你是一个音乐家，从可能3岁5岁就开始练习，每天的练习，每天的练习，像一个苦行僧一样的练习几十年，那个过程是痛苦的，但从痛苦到有一天你突然觉得说 I kind of enjoyed it， 变成是一个兴趣，变成是一个你把它当成是一件你喜欢的工作做。那当我们在拉奏这个音乐的时候，我们享受在其中，那是我们的工作，那是一种工作的美。而听音乐的人是因为你很投入在你的工作里面而感受到另外的那个美，就是从工作变成工作美学。返回来到料理也是一样，从一个苦行僧在法国修业到我开始享受这一件料理的快乐，
发展出你的哲学，
对，然后 你开始 enjoy 这个做料理的快乐，那一直到这个快乐可以跟更多的人分享，然后让更多人在这里面感受到那个快乐。所以我觉得很像那个音乐家，他在拉奏那个音乐的时候，不是只有为了听音乐的人而拉，而是同时我也为我自己。
所以原来我已经访问你这么多年When you are looking back， 真的是我们访问你的时候你还没有出初心这本书哈，认识你这么多年，How come you never change？ 你怎么都没有改变呢？
忙到没有时间改变
忙到没有时间改变， What a phrase， 一个人忙到没有时间改变，没有时间 变老人们好喜欢谈顺境跟逆境，这段过程当中最大的逆境是什么？
最大的逆境，其实 我在决定要写工作美学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是就是 COVID 刚开始的时候，所以这本书大概也就酝酿了3年。在 COVID 这段期间，我发现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新的一代的年轻人对工作这件事情开始有不一样的认知。以前我们这一代是就是一生玄命哦，就是你
苦行僧，
对，就是你要找到一个你的志业，然后你一生就是希望在这个志业上面钻研。也或许是因为这个 COVID 的一个变化，好像工作这件事情变成是一个大家嗤之以鼻，能够离他越远越好。它是压力的代名词，它是焦虑的代名词，就这一切都变了。就是它不是一件我们能够得到成就感，然后能到得到自我价值、自我证明的一件人生中当中的那件事吗？怎么什么时候变成是一个负面的代名词？就是工作就是我要偏向生活这里。能够生活可以没有工作，或者工作越少 You work for not working。我现在工作是希望我以后可以不要工作，的这个心态，这让我觉得有很大的，也不能说挫折，就是觉得很大的改变。而我并不这样觉得， 而我觉得它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工作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你从里面找到乐趣，从里面找到那一件美，是跟你的生活分不开的。
几乎大家都已经把你当成差不多台湾的厨神啊，虽然你可能并不喜欢这样的一个称呼，可是你的语言跟我所认识的法国那个最有名的 Pop Goose 那个神厨 Total different， 对不对？完全相反。你看起来像个就想把自己走向悟道，走向留白，走向缓慢，然后这里头你觉得可以产生出一种生命的生活的里头的哲学，然后表现在料理里头，变成一个美学。这 Pop Goose 啊，我去访问他的时候是2007年，当时呢他88岁，他不是几年前过世吗？他过世就是法国所有报纸的头版消息。然后你现在到里昂去，有一个好大的 那个 market， 那个 market 上面就是有一个他的画像，那个壁画大概我觉得有8层楼高，可见他就是里昂的一个象征，里昂的精神象征。我去访问他，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访问他的事？没有。你有见过他吗？
有。
你见到他的印象是什么？你先说。
我见到他的时候是他在他的餐厅里面，我去那个餐厅用餐，然后他就坐在外面。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他是转变这个厨师的这个身份从里面到外面的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是这么对他自己的这一个职业非常的骄傲。
他告诉我说，其实他不是他们家最会煮饭的人，他们家饭煮的最好的事实上是他的外祖，可是那个时候法国太穷了，所以呢很难去支付这么一个昂贵的一个餐厅。那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后的时刻呢，他用什么样的方法，即使是这样一位神厨，我现在讲给年轻人听，你说你是苦行僧，他更惨。这个人后来可能被公认是全法国空前绝后最厉害的神厨啊，他呢是用马戏团，但是当然没有那个其他的那些什么动物，主要是用 circle line， 你知道吗？那就一些很漂亮的音乐钟啊，转啊干什么的，然后就很多人来啊，在旁边那边煮东西给大家吃。那他每一年会为里昂的家乡菜，他们的家乡菜就是马铃薯汤。那他用马铃薯汤呢，还有洋葱汤，就是做一大锅。请附近的他的不是他的朋友，就是他不认得的人，他就是每一年都会做一件这种盛事。他说料理跟性是摆在一起的， you know？ 你是在修道，你的留白是留给白，留给缓慢，他是留给他的性，留给他的欲望，他觉得食物就是跟欲望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很想叫你 comment 他， if he were here， 他如果再可以在这里，你们俩会产生什么样的对话。然后那一天他开了一台车，是那个 Mercedes-Benz 的那个厢型车，哎，他88岁耶，他就手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然后又他就跟他们说，你们通通都在这里，他在他们那地方很像皇帝，对不对？
对，
他下面的人都很怕他，你们都留在这里，那大家不敢动啊，所以就留下我跟他两个人。那我想88岁他不能干嘛，但是后来我发现不对。因为他的手一直抖，我可能随时车子会掉到龙河里头去，所以我觉得更像管像人。他带我去看他的那个有一个举办 wedding party， 一个举办那个婚礼的一个 ballroom， 然后他就跟我说，如果要结婚是从对面坐船来，然后是经过龙河就上来这里 wedding。他在那个地方的不远的山上呢有一个 castle， 然后这位神厨就直接的讲，如果你愿意为我留下来，你就可以住在我的 castle 里头，每天陪我。我想说这个人是神经病吗？后来就跟他回来了以后，哎，他那一餐很贵耶。那我们的代表处帮我们订的，就是订他的那个，他有一个 castle 的学校嘛，他自己有另外一个 castle 的厨艺学校，就在那边是学生煮的饭便宜一点。他说不用，他就招待我们所有的 member 加起来快要9个人，全部都在那里吃饭，就很贵，对不对？哈，然后呢？他就别人就他的下面的人做，他自己就进去帮我煎了一个我一生没有吃过的鸭肝，他就然后就跟我说你来看，我很久没有自己煎鸭肝，鸭肝为什么要煎得好？你的心里头 you must be full of anxiety, OK? 然后呢 ，sexuality 就是你有很强烈的性的欲望，然后很强烈的渴望，然后呢，你觉得你在接近他的时候，你就根本进入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 ，was full up。后来我觉得我是在老了才知道说，哦，原来那时候的我太保守。But it's too late. He passed away. OK， 我把他的故事讲完。他坐在你对面，他可能会跟你讲说 ，Hello， 正常。
嗯
，When you have 的工作美学。下一个你需要的是人生欲望，
嗯，
你要从初心，然后八角哲学、工作美学到人生欲望，
嗯，
因为到老的时候，其实人的生命力是靠欲望在支撑的，
嗯，
其实我们都知道欧洲的这个很简单哲学，对，那个欲望不是大家想象中的什么色情啊，什么 A 片，不是，那欲望就是人的一种很强烈的
本能，
本能，然后你把你那个本能拉回来的时候，不管你多老。你都不会老去，哎，我把他的话讲完，跟你对话，你会怎么样跟他说话？他坐你对面，在这里，在这里，
嗯
，Don't look at me, look at him 。
或许他会是我下一本，因为下一本书可能又会有不一样的体悟。
嗯，
因为我觉得可能如果照这样子的 pattern， 每个5到7年。
嗯
有一个不一样的阶段，有一个不一样的体悟， maybe 下一个5到7年我就能够感受到他说的
那个欲望创作出来的料理。
对
假设你现在弱的菜来，我们很多人吃过你弱的菜，你的弱的菜呢有一种很说不出来的干净，可是就是秀气，啊，就是你这里讲的一种美学在那里，可是它如果变成欲望，你觉得它会变成什么？
我觉得那个欲望还是在，只是那个欲望，更多的是呈现，是一个体验，像是在说故事一样的一个体验，它还没有到那么的强烈。
然后他叫我去接牛，亚干的时候，这个法国老男人太厉害了，他现在是我的偶像，他已经走了，我自己也老去，我就会觉得说。当你老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是神经病，你会觉得他就是你的偶像。
嗯，
他就跟我说，我现在煎这个鸭肝 ，For me， 这个鸭肝呢 ，is like your breast， 就像你的胸部一样。我在煎它的时候，我感觉到它的弹性，我感觉到我现在手中的欲望。他是这样子在做菜的，他不是只有 layout 里头去加上很多装置，让它变成欲望，而是他觉得他在 cooking 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的手上的这个食物就像他在碰触的女人身体的某一个部分，然后那个部分是他最喜欢的部分，或者像他说像你的眼睛是什么什么，他就讲一大堆，我不要再复述了，好像我都已经在称赞自己，只是我觉得他实在是太了不起了。你会看一个女人一眼，然后你又不认识她，两个人呢就语言也不怎么通，然后他就这样手抖抖抖抖抖，然后他就哎呀，他也无所谓，反正法国人就有这个优点，你待过法国嘛，哈，所以对他们来讲Life never too short. Every day have their surprise. 他每天都不会太短，他每天都会有他的惊奇。然后他做每一个菜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女人，我今天煎的鸭肝是因为我看到那个女人的感觉煎的。他看到那个女人，我就觉得他的鸭肝就哎，要像你这样子，那你说头发就不能剃平头了。
这其实也不代表我是清心寡欲了。只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你想投射的那个画面是不一样的，但我完全能够体会，当我在法国的时候，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都会非常的 emotional。对，我还记得我刚到法国的时候，那我跟我的主厨我们去逛市场，那他就说，哎，我们今天要去买虾子。我们等一下去挑一些虾子，今天晚上要做一个特别的什么菜。我说好，但是我到了那里之后，逛逛逛逛逛，他突然说：“哎，你看这个茄子，好漂亮。我可能这一阵子都没有看到说像今天茄子这么漂亮。我们不要做虾子，我们做茄子。”就这样子，然后他就把那个茄子拿给我，他说：“你想要怎么做 ？What do you think?”我说，我突然愣住，因为那时候我才刚到法国，第一年还第二年。我说，从来没有人问过我 ，What do I think？ 我只是一个小厨师，对吧？那个时候， 那我的工作就是主厨说什么我们就照办，没有机会，你必须隐藏你的所有的感受或者是情感。我说从来没有人问过 What do I think， 他说不，我现在就要你告诉我 What do you think， 然后我们回去就做，你就做你觉得。我突然觉得说在那一个瞬间我是可以把我的情感释放出来的，或者说我可以把我对这一个食材的感觉说出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很像是一个开关一样，就从现在开始你可以把你的 emotion 全部释放出来的那一个开关。
他做春鸡，他怎么做？鸡烤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就拿了一堆稻草，就丢进去，然后盖子盖起来。他说：“人呐，不可以在高潮的时候就把事情结束。”你有没有觉得他太棒了 ？That's why 那么
我觉得这很法，
没有人
法国，
很法国的，
很法国。
不过我觉得人，你觉得是很法国，我当时也觉得这是很法国或者很意大利的风格，可是我。现在觉得人到一个年龄需要这样，就是到一个年龄的时候，你真的要 make 让你自己快乐，
对，
然后让你自己回到很原始。其实，当你在说初心的时候，那是年轻的一个人在说的初心，就是说你不要忘了，你不要被商业，不要被什么东西，然后追跑。可是当你到另外一个年龄的时候，说的初心又不太相同，
对，
那初心就是很原始的欲望，
嗯，
所以。你现在如果做茄子，好了，问你，给我好，紫色好美好美，可是每次一煮，它就看起来颜色很丑，你会怎么做它？如果现在，
如果现在，我应该只会很，可能很单纯的，用最原始的方式去做它，可能炭烤。
哎，你跟我怎么想的一样？因为我觉得它的样子很美，它的颜色很美。它只要放在水里就完了，所以它如果可以烤，就越可以留住它那个好美的弯度跟紫色的颜色，
对，
然后排在那个地方炭烤，然后你要去沾什么酱才是真正的使它味道变好的，这样对不对？
对，
耶、yeah. 好吧，我们你看，我把它右拐，从一个本来他要来讲说这是一个很美的字，是时间的长度，是经验的加总，是智慧的累积，是自我的发掘，是沉淀式理解，更像一次对话中得到的启示。我把它改成这是一个很美的欲望，这样。
其实也是
It's good。 其实去你餐厅里头吃饭的人是带着吃的欲望去的，
对，
对吧？
好，
所以我倒不是，我就是好玩，就是正是因为我访问过他很多次，他的故事呢，很多人也可以在过去都看了他的书籍，那对妈妈的孝顺，到日本的学习，然后再回来台湾西华饭店，然后被赏识，然后到了法国去，然后到新加坡去开业，然后回来台湾的弱，他创造了非常多的传奇故事，他太棒了，我真的好希望看到他有一天
Let go 是吗？
Let it go, yeah, let it go. 因为你其实在新加坡的时候就已经很接近，你有那个剧场的概念，
是，
所以你有一个 raw 是木头的，如果你有一个另外一个餐厅看起来像红磨坊呢，I just think that's great.
对，对，我就会是那个样子，
对不对？那就不同了嘛。
对，
嗯，这个时代好多人都好痛苦，然后很欠缺爱。这个爱呢，它不是性爱的爱，它是人跟人之间的一种，比如说我见你的次数很少，可是我很爱你这样的一个人，你的所有的气质，你曾经想给社会的所有的东西，对不对？好，那以前徐志摩一个很有名的一首诗，一道我们绝对不可以亵渎的是一道爱墙，可是我们所有的人把那个爱墙都推倒了，现在这个时代是恨的墙很多，所以我觉得食物是可以让一个人很痛苦的人，很沮丧的人，很恨意的人，他进去一个地方， 他感受到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他充满的能量再出来，最快的一个方法，去看那个心理医师实在是浪费钱的，也解决不了问题，到最后连那个精神科医生自己都得了忧郁症，就是我看到了大多数的例子。Don't you think so?
Yeah.
对不对？
对。
对啊，我常常跟人讲，只要好吃的人，懂得吃的人，他就可以克服很多问题，这就是我克服问题的方法之一。
嗯，
这个正诚，我在等待你哦，等待你的红魔法。
嗯，会的。我觉得下一本书我会有更多的体验。
哦，
嗯，
真不好意思把你今天带到这个境界来。
我还在工作美学，我还没有体验到那个。
你有在工作美学
，let go 的。
但是你讲的工作美学，就是我要讲的这个欲望。为什么呢？其实法国人他们的美学就是我讲的这一套。
嗯，
同意吗？
同意。
所以你说你的去 super， 你们去 market 里头买菜，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哲学。
对，
就是看看看看看，然后看到那吃着，你看，我去那个 Provence 的那个菜市场。他就跟我说：“你看，这是两只鸡，然后就拿出两只鸡，然后鸡胸，一直说这两个女人的乳房，连卖鸡的人都是这样，
嗯、
就很搞笑的。
嗯、
然后 ，I think 他们充满了快乐。
对，
然后充满快乐的原因不是他那一天赚的钱有多少，而是他很重视他的职业之外，他把他的职业里头放进了他的人生生活的美学，所以他们的摊子都很漂亮。
没错，没错，
对不对？
对。”其实 这也是工作美学这本书里面 在说的。我常常会在工作的当中，你把每一个东西摆到你最喜欢最舒服的位置，有点像是 一个自己跟这个物件的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当一切都就定位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很像这个仪式感会让你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或者说当你完成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它不仅仅是一种劳动，而是你在这个劳动里面看到那个美。那如果对，那如果我们每天都跟美打交道，每天都在一天当中看到很多美的事情，那你就不会觉得，简单来说，你就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很累。
台湾现在对于工作美学的概念，哈、
嗯，
我们对美学的概念完全被日本的差级给征服了。
嗯，
我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嗯、
全部都是极简主义，
是，
现在全部都是差级。
嗯，
哇塞，我觉得我每天去那里吃饭啊，好像小时候被我外婆罚站一样，这样子啊，每件事情。那我自己已经是一个有洁癖的人。去吃饭的时候还要再这样子安静，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哎，可不可以有点来点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子。
对，
那我觉得在全台湾我可以看到的人里头最有潜力，不只是你菜料理做得好，是你在这里头是最有诠释能力。
嗯，
以前的新加坡也好，包括你去澳门开店，对不对？你就去搞四川菜，这多聪明啊。
对
对吧？你四川菜总不会搞一个什么差级的东西这样？
不会。
对，所以我就觉得你就有潜力这样。非常谢谢张恩诚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也感谢你来上我的节目啊！
谢
谢，
谢谢，谢谢，谢谢。